大家好，欢迎收听，欢迎收看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林兰，
我是嘉瑞，
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今天我们受这个生活所迫，开始搞起了视频播客，所以大家如果是从耳机听到这一期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小红书美理想的编辑们，我们这一期的视频版将会上线在我们的小红书上面。那我们今天的一个聊天的话题就是新型友谊关系。咱们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了很多新鲜的友谊，是以前比较传统的朋友很难定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什么朋友是符合新型友谊关系的？可以聊一聊你们认识的过程。我先来分享一下吧。其实还蛮神奇的，我们刚开始的那个关系是听众跟主播。有一个周五我发了一个微博说，哦 Chase 的新专辑很好听，有一个朋友他就留言说，今晚 Chase 在北京798那边还有个 live， 好像还有票，问我去不去。我看了一下真的还有票，我就当天下单了。那个人就说，哦，那我们到时候在现场如果遇见的话可以打个招呼什么的。因为我们当时是没有加微信的，就是纯网友嘛，抱着这样的心情到了 live 场，没想到真的遇见了。后面我们就一起看完整个 live， 坐地铁回家，聊了很多，对播客界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后面也加了微信，感觉大家是比较相似的人，然后也觉得是一个小小的友谊，它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就是网友奔现。
我的新型友谊可能在于我的 small talk 能力与日俱增，因为这个能力长了之后吧，你就会很容易跟别人搭话，又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际遇。有一个最神奇的是，我上个月去韩国开演唱会，那个经历真的很神奇，就是被韩女拯救的经历。那天首尔整个在下大雨嘛，我本来想坐她一个大巴车去场馆，结果呢，那个大巴车就我在的那个站点非常尴尬，因为大巴车它前面会开过几站，这就导致它开的几站人都满了，然后到我这站它就不会停，所有的阿米姐都会坐在那个车上。
什么是阿米？
阿米姐就是 BTS 的粉丝啊。
Sorry，
我就很担心，想说那怎么办呢？我打车吧。这个时候看到路过一辆出租车，还真的是空车，我就拦下来。司机大叔也很热情，因为他知道 BTS 演唱会
必定是去演唱会。
对，其实还有挺多粉丝站在那边的，然后就有两个韩国姐妹就有问，就可不可以一起搭车。我说好呀好呀。
他是用韩文问的吗？
他用韩文，但是我能从他的表情里理解到他是想干嘛，让他包挂上有、那个、
OK OK。
对，我说 OK， 我说来来，就是可以一起那个意思用自己特别菜的几个韩文以及英文，然后他们就上车了。我本来以为那两个韩国姐妹是互相认识的呢，然后他们就一个坐副驾一个坐我旁边，结果走着他们在跟那个司机讲，我感觉是在讲价钱，突然吵了起来。然后吵了起来，我就想说为什么吵了起来呢？那我又听不懂，你知道，就三个韩国人在那边畅聊。那我旁边的韩国姐妹，因为副驾的姐妹是主力输出，旁边的就是在旁边应和，然后她打开翻译软件向我解释说，因为司机想收3分钱，但是他们觉得应该算一个均价，她就在旁边给我更新实时战况。翻译软件给我更新战况，我就哦，但是我就心里默默为他们加油，
毕竟不会讲韩语，无法加入。
没错，然后最后他们把价钱打下来了，我就是一整个被韩女姐妹拯救。打下来了之后大家都很开心，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翻包了，因为我那天特种兵行程，所以买了一些有的没的，我想说一定要就送他们礼物，然后我就在那边翻，然后翻到我想说下车给，结果我没有想到就是默契的来了。我下车之后吧，他们都开始翻包了。有一个姐妹她拿的是几个人的口罩，那个封面上是他们七个哥的大脸，对，七个哥大脸。然后另外一个姐妹送了我糖，我就把我刚买到的小零食发给他们，整个大家就是互送礼物之后鞠躬，互相
再见，
好郑重的再见。
对，你知
道那种革命友情的感觉，大家互相就都打不到车，然后好不容易一起打到一辆车，他们又把价钱打下来。
哎，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 girls help girls 的感觉。
没有想过就这辈子真的体验一回被韩女 save。
但也是你先向他们
伸出援手。所以就是你有事没事你就 talk 一嘴嘛。
哇，你说这个掏礼物这个我想想，因为我最近也是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也是一个女生朋友约饭，第一次正式的吃饭嘛，很默契的互相都从包里面掏出了一个小的东西送给对方，还得是咱女孩子，就是互相都会为对方着想，我就觉得很 nice。
主要是默契翻包，我真的是没想到，就大家下车之后第一件事情不是干什么，就是把包拿到前面打开掏掏掏，然后再掏出来。
所以说我们都是圣诞老人来的、你们二位呢？
我之前是非常非常早年还在做编辑，做一些 UGC 内容的时候，用自己的微信号其实加了很多采访的人。之前我去荷兰玩的时候，我应该是在阿姆玩了两天，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呢就有一个早年加的被采访人说，诶，他也在阿姆，然后说要不要约饭，我说好啊约，就突如其来的约了一个饭，也是类似于网友见面。我记得我当时也是要见几个朋友，所以我是有准备我打的那个毛线胸针，然后呢我就从仅有几个里面抠了一个出来给他。
咱们所有人都是有很多随时可以掏出来的小礼物，
不错。
然后聊得还挺开心的。
我本来大脑一片空白，讲着讲着突然想起来，上半年我不是带了几个山西的游学团嘛，会认识看理想的深度用户，一个从新加坡来的女生，她来的时候拎了一个巨大的箱，中间有一天他发烧了，他就住在我隔壁，我就去看他，我就帮他拿了早餐，然后还给他拿了我的日本止痛神药，我觉得他可能是水土不服，反正就是释放了很多善意。然后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他是团宠，就所有人都会帮他，比如说突然下雨就把衣服借给他，别人也会一直照顾他什么，他在我们团里面受到了比较好的待遇。突然有一天我是刚从最后一个山西的团回来，然后他就问我说，佳瑞你明天在不在北京，我想跟你一起去看那个阿嬷的情书。我说你知道阿嬷情书是一个讲下南洋的故事，然后他是个新加坡人，我说当然好，我就退掉了我们家旁边买的20块钱的电影票，然后跟他约到了西直门旁边买的70块钱
西派电影院。
对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北京的这些破商场电影票，就是你遇到这种的时候、
你约那个餐厅是跟他一起吃。
对对对，然后我就找餐厅想他会爱吃什么，我们就找了一个云南菜，然后呢我们去看电影，然后哭到死，然后出来之后又找了一个咖啡馆，然后他拿出了他买的老北京稻香村
送给你吗？
不是，我们俩在那吃、边吃边聊，因为他说他要跟我讲他阿嬷的故事，他就给我讲他们家是怎么从福建移民到新加坡，
多元文化下生长。
对，他就是更 open，
拥抱多元文化。
约好说他下次如果再来北京的话就跟我讲，但是就是那一场经历还蛮有意思的，导致我对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都只有好感，
有了别样的回忆。
你也可以去新加坡找他。哦，我刚刚想到一个很好笑的，就刚刚那个韩女的，最后最好笑的是，就我本来以为那两个韩女是朋友，但不是，就大家都互不认识，他们也是临时认识，所以最后我们送完礼物，互相鞠完躬之后，三个人走向了三个方向。
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
世界大同。这算是一些I人变E的尝试吗？踏出了微小的这一步，好像人长大了一点之后就觉得打开一点也没什么关系。我以前就是很畏畏缩缩，鬼鬼祟祟，又想要怎样又不敢，但现在好像比以前会更打开一丢丢，乱抛橄榄枝，如果对方接的话就接，不接那也没办法。
我有一个我称之为社交恐怖分子的朋友，因为我在街上是会很喜欢那种畏畏缩缩的看别的女生包上挂的小卡和吧唧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敢打扰人家，我就会突然潜行到前面的人身边，然后开始观看。但很多时候我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我就在那看，然后我的朋友就会突然说你要不然去问一下呢，然后就去拍人家，然后说你能不能讲讲你这个包上挂的是谁。
好吓人哦。
大部分时候人家是很愿意讲的。
我们接着往下聊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还蛮特殊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是职场上认识的嘛。有一句古话说得好，就是职场是没有真朋友的。我们好像真的是还蛮例外的，所以你们对于职场没有真朋友这个事儿有什么看法不？或者你们一直以来在工作场景里面是怎么交到朋友的？
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嘛，我有认识一个 朋友太苦了，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笔稿两个人一起加班，加班到深夜。我跟你讲，职场里的友谊都是加班加出来的，你们但凡共同打过一个怪你们就不会反目成仇，就至少会保留一些当时的那个念想。我那个朋友他后来我们俩差不多前后脚离职，然后他就去了一个厂，我就稍微弄了一下就来了看理想。我今天就在公交车上想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说我有一阵子就是过得穷困潦倒，我都会找我们东北副总哭诉，我说我好累，我也没有钱，我也没有时间，我都不能出去旅游。然后我就在之前
你找他借钱，
我没有，我怎么会找他借钱。然后想起来我这个朋友，他因为进了一个小厂，所以他每年会拿到一些年终奖什么的。我就问过他，我说如果我没有跟任何朋友借过钱啊，首先跟他说我也不是那么缺钱，我只是在描述一下我的那个，我觉得我当时那个生活状就绝对没有吃不上饭，只是
不要叠假了，不要叠假，你
就这样吧。
然后我就问他说，如果我跟你借钱你能借我多少钱，他说你的话我可以借你20万。我当时就震惊了，我想说我都没有20万，然后他说他可以借给我20万。
所以他有20万，
他有啊，
还是得进场，人还是得进场。
对，人还是得进场，就是要赚钱还得进场。我当时就觉得哇靠，挺好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人存在。然后前两天听说他被裁了，
那肯定更有钱了。
没错，他从厂里带了更多钱走，
现在可以给你21万。
然后我就立刻说哎呀，那个端午节来我家吃饭吧，
拉拢一下关系。
我以后借钱铺路是吗？
就刚好我的前同事们，其实我在广告公司最后离开的时候跟我的直属领导关系并不好，因为他简直就是我职场中遇到的最坏的那种人，然后我和我这个朋友都被他打得不轻的那种，就导致我们两个性格有一些变化，他就变成了一个刺儿头，然后我就变成一个时时刻刻警告自己不要交浅言深，就是我其实前几年一直处于比较收着的状态，我现在也很开放，就所有人见到所有人都可以说哎，来我家吃饭啊。
那我觉得就是职场里有没有真朋友这个还挺伪命题的耶，这个题它真的很难一概而论，而且我觉得朋友他有的时候蛮玄妙的，就是你可能跟这个人在工作当中接触也不多，甚至你们也没有直接的一些合作上的往来，但是就是因为一些比较恰巧的时机，你们两个人说了话，你在对话过程当中感受到对方跟你是同频的人，然后就会很聊得来，这你们两个人就成为了朋友。我是经历过一些，就是莫名其妙你跟那个人很聊得来。上一份工作的时候也是跟一个同事很聊得来，我觉得我交朋友可能就是这样子，就看对方能不能跟你的那个思维啊还有说话的场啊这种东西，如果大家匹配上了的话，你就会觉得一切都特别特别的轻松自在，你们可以一起去旅游，一起去吃饭，一起去做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超过职场的一些范围。
但我有一次问蓝和吴师傅说我们算不算职场发小，他们俩把我拒绝了。
啥时候
啊？你现在就去翻群里的记录。
啥时候？
人家那个职场发小的定义是同届进入公司，然后呢都是自己的第一份工，严格来说就是不算，对吧？
但是你们确实是差不多入职的吧。
他比我早，他比我晚。
对，吴师傅是最早。
有一些年份区别，
等差数列。
但我跟要借我20万的那个是职场发小。
那是真职场发小，我借不了你20万。
我没有20万可以借。
没有20万可以借。
然后有一次特别好笑，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些工作调整，我的加一就也变成了吴师傅的加一，然后他有一天说你为什么会跟吴师傅和林兰变成这么好的朋友？我说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是同一个部门的呀。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三个性格确实差很多，不知道莫名其妙。
差很多吗？
据我观察，没有差很多，而且刚好你们三个是风象星座的三个不同星座。
好吧，又引入了新的知识。
哎，不过说到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玄妙，因为之前新认识的那个朋友，反正就有一个场合又见到面，但是那种人稍微有点多的场合。他认识的人会比我认识的人多，所以我就是又开始了那种挨人的在角落的模式。他就对我很好，就是他会适时的来 check 一下我是否还行，然后他会不断的跟我说你要是觉得无聊或者是你觉得不想说话的话你可以提前走都没关系。后来一问他的 MBTI 是 ESFJ。
他是你的
ESFJ 是完全吻合上，然后他刚好是个 E 人，所以他就是把我 I 的那部分也补上了。这个人格玄妙啊。
但这个我觉得是有根据的， 我之前有一个采访对象，我跟他就是很聊得来，嗯，但对方是前辈嘛，就是有那种朋友的感觉，嗯，一问他跟我同月同日生。
除了人格吸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能打破，哪怕你们之间是不同的人，但是只要你们一起受过足够多的苦，
来自同一个对象。
对对对对对，
我指的苦是首先包括那种不下班，无穷无尽的加班，然后所有人都被迫黏在一起，那个时候就必须和你的同事同吃同住
棉被啊。
你们就算没事可做，但是呢，比如你们在一起等一个反馈，其实你们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公司，所以你就只能类似于和你的同事一起去喝酒，一边喝酒一边等待一个没有来的反馈，然后呢一起在小公园旁边喂蚊子，然后等待一个没有来的反馈，然后呢因为你们已经那个时候一直在一起加班，遇到了你同事的生日，你知道没有人可以给他过生日，因为他约不出来任何朋友，就只能一帮同事给他过生日。
笑，怪不得吴师傅变成了我们的生日蛋糕管理组长。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大家一起出去当影视民工，一起出去拍摄，我觉得只要在拍摄里面吃到足够的苦，你甚至可以和你的客户都成为朋友。
对，
因为就是大家一起在一些穷山恶水里面蹲在一起吃泡面，
对，
你就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友谊也有那个什么吊桥效应，但凡亲密一点的关系都是一样的，大家都一起吃过苦或者是饱受同一个人的折磨之后，就是可以有一些穿透人格和星座的吸引力在这儿，因为大家共享了一段非常刻骨铭心的经历。
对，哪怕现在可能当时和我共事过的很多同事甚至很多客户吧，理论上来说我们没有什么爱好的共同点，但是我依然愿意和他们比如聊天然后或者吃饭什么的，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好人。嗯，对，
知道对方是好人很重要。
在职场里面其实还蛮微妙的，就是同事关系太冷漠的话呢会非常的压抑，但是同事关系太好了又好像不是特别合适，因为这应该就意味着贵公司必有诈，比如项目巨多巨忙巨烂，然后才会大家那个关系特别好，因为整天聚在一起嘛。那你们觉得职场朋友怎么样的距离会是比较合适？如果真的有一个周末你发现就比如说也在见你们的话，我就觉得好像有一种连续上班的感觉，就因为有时候不是那个北影节，咱们的公司的同事也老去看，然后你某一个周六看一场北影节比较热门的电影，就发现了好几个公司的同事，就觉得说今天我是来出差的吗？
周末可以见，但是不一定非得见。嗯，就算见了，希望我们是因为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见，并且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不要聊工作。
但这个很难，
对吴师傅来说一点也不难，吴师傅只要下班了眼里就没有工作。
对，主要是之前有过那种过于紧密的同事关系，但的确就是因为大家周末必须得见，必须得黏在一起，那种彼此之间关系过密，就像是那种五胎家庭的爸妈生怕对方跑了，你家里有很多孩子要养，然后呢彼此都生怕对方跑了，
父母生怕对方跑，
就是想要把你的同事和你紧紧的绑在一起，因为你怕对方跑了。而且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周末就会有活干，然后呢你就怕联系不到人，说联系不到人 OK， 那既然我们都想看电影，我们就一起去看电影。
还能这样？
Oh，
我的妈呀，你的前司是个什么地方？
现在已经不这样了，这都是一些经济上行期的美，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活可以干。
我知道你经济上行期你们还一起点过呢。
什么？
你这个又是经过非常多重加工的故事。我必须要反驳一下，点过是当时我们杀青，所有人都很高兴，那顿饭就开始朋友叫朋友叫朋友，有人叫来了类似于制片，反正他们那边个公司的人，然后他们那个公司的人就说，那我叫几个我们那边的小男 idol 过来跟大家一起吃饭，
你看不就是吗？
然后他叫那个原因是在场也很多
客户吗？
不是，有客户，然后有制片人，还有什么编导之类的，认识了之后对他们的工作来说也挺好的，那不是就是得出来认识人吗？大家聊了半晚上医美，然后没有然后了。
还蛮好笑的耶，不行了，太好笑。
OK， 说到哪儿？
说什么？同事关系什么
距离？
距离
你觉得合适？
如果大家认定彼此是同事的话，就是对彼此之间那个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基础认知，那就私下尽量别见面，然后大家上班的时候 好好见面好好工作就好了。但是如果是那种你真的跟对方很聊得来的，我是会没所谓的，工作只是因为可能共同地属于这个组织。
对，而且就是周末见面的原因的确很多是大家在上班的时候会分享一些抢票信息，一些演出信息，一起抢票，帮彼此抢票，最后就变成看同一场演出。看同一场演出，那之前我们吃一个饭吧，然后呢可能吃完饭中间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去逛个街吧，就变成了那种周末还会跟同事一起出去的关系。
很多时候大家散场的时候就各自走了，想着明天也会见面，就这样吧，拜拜。
但是就是周末和同事再见面，然后大家临走的时候说是明天见，就很诡异，就是一种彼此诅咒对方的感觉。
我们来进行一个友谊的微妙礼仪问题，可能也只是我的问题吧，随便抛两个。比如说跟刚刚认识的朋友约饭，你们会怎么付钱？
AA 呀。
AA 呀。
这要怎样？
但是有很多很慷慨的朋友是会突如其来的想要请我，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懵了。
那你会怎么办？
我会跟对方说还是 AA 吧。
我一直觉得是我不太能弄懂这个成人商业世界的玩法，就是大家好像的确会更喜欢请来请去，然后我说那好吧，我下次请你。
就是有来有回。
如果对方说哎没事，这个就我付了，当然一般情况下那个饭不会很贵啊，我就默认了，然后就下次再找机会请回去这样子。其实我脑子会觉得说 AA 没有问题，
是也会有这种。而且有一个默认的规则，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就比如说你去朋友家吃饭，就是他负责这顿饭的钱，然后他来你家吃饭就是你负责这顿饭的钱。甚至你们也不会算得很清楚去对方家的那个次数是不是跟来自己这里平衡，肯定是做饭的人或者是负责点外卖的人，就那个家主他要花这个钱嘛。但是一般如果我就是去做客的话，反正就是会形成一种默契，我会点饮料喝，然后别人来我家也是他们会主动点饮料喝。
他来我家他只会点他自己的饮料喝。
好的，因为你不喝饮料吧。
啊，对。不是，没有人要喝奶茶呀，只有我要喝奶茶。
我刚刚在想我可能会分情况嘛，就是我看心情。
庄主发言，看心情。今天开哪一瓶酒？
我一般会拎点喝的，就是拎点酒或者拎个甜品啥的过去，但是也得看大家想不想吃。如果
因为有很多时候不一定想吃。
对，因为如果有的时候就是我会在去之前提议，然后所有人言辞拒绝，我说那算了。
那可能默认的礼仪就是，就假如说两个人是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去家也好，或者是就不同城市也好，就谁来谁的地盘，就一般是那边的人会先请了，以后就是以后再说。
有时候你们那个关系如果近到一定程度的话，你也不会在意对方给你花了多少钱还是不花。有一回是我朋友他给自己点外卖单点到我家了，然后我就收获了一份第二天可以吃的外卖，因为我当天已经吃了饭，
莫名其妙被包养，但是其实自己已经烤好了。另一个这种友谊微妙可能就是针对二位比较多，你们会怎么拿捏跟很熟的客户的关系？你们也是有跟客户处得比较好，但是客户嘛，毕竟他是有多了一层的这种甲乙方的关系在，然后朋友就是相对平等的嘛。
可以补充一下和很熟的客户和很熟的丙方，就是不仅我们上面有人，我们下面其实也有人。
下面也有人。我先说因为比较老。
就是我之前在广告公司的时候，基本上对接的客户都是中登及以上。等我到看想之后，发现我去对接的市场部门的，至少跟我们对接相对说了算的，已经变成跟我差不多同龄的女生。
还是女的好。
哦，对，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好多年，2020年第一次接爱慕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要去他们公司提案，我就穿上了我的正式小黑裙过去了，然后他们一会议室坐了可能有30个人嘛，乌泱泱全坐满了，我想说，哎呦，幸亏我穿了一个挺正式的衣服来。然后那个客户结束之后就跟我说，啊，你今天还穿这个来，一看就是很认真准备，就是我觉得那是一种互相欣赏吧，嗯，然后后来就跟他变成了朋友。隔几年会吃饭，认识的时间足够久，然后彼此也不是每年都见面，但是大概知道他在干嘛，平时遇到什么问题什么也会跟他聊天的那种朋友。然后有两个朋友是也是之前做项目认识的，后来就真的发展成了生活中的朋友。就是有一个非常爱看剧，他跟我的那个关系的突破就在于他非要送我一张很贵的第一排第三座的某
哦，好像知道
话剧
的票很贵，我想说，哎呀，我还不起。不是我不会花那么多钱在看戏上，然后我就去看嘛。看完之后就是哇，狂夸，然后叭叭叭叭叭，后面大家也一起约着去看戏。他同公司的另外一个人，现在真的变成了我的北京亲人。我们两个家相距10公里，我时不时经常去他们家蹭饭。
10公里在北京是一个很近的
很近的距离。
我觉得可能看理想有些光环，
你在这里工作，大家就会认为你是一个正直、勤恳、老实又哀于贫穷，就是这种人。然后呢？他们喜欢这样的氛围才会找上我们来做乙方。
他们是富婆，富婆会包养一些看起来可可怜怜的
对小狗
艺术家。你们看了那个穿 Prada 的女王二吗？刘玉玲在庄园喝着香槟，觉得他们蛮惨的，我有钱我包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每天在抱富婆的大腿是毕生梦想。
对呼吁一下镜头前的富婆，快来包养我们。
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和客户成为朋友，是因为首先投看理想的客户大部分都知道看理想是什么，其实他们也是一群文艺青年，只不过他们恰巧在甲方，他们只是比我们挣得更多的文艺青年，并且他们有了一些权利和机会，愿意把一些钱拿来做文化，这本身就证明了一些什么。
这是一种筛选。
我觉得那些富婆朋友们或者是客户朋友们，就是家里面以前说的，你不要想着去完成你的理想，你要先赚大钱，然后用你赚到的大钱去供养你的理想。现在他们就是那个及早的放下了文艺青年的属性，去一些能够挣大钱的地方拼事业，然后他们获得了钱之后，他们来包养一下现在的我们吧。好的，那么我们可以聊一下一些古典主义朋友跟新时代现代朋友的区别。互联网上有一个词还比较火吧，叫那个狄
掌柜。
掌柜，
狄掌柜。
你为什么这么断句？
因为我怕我
念错，
我老是想说狄掌柜。
OK， 是狄
掌
柜。那么我们也比较能想象嘛，就是那种可能认识很久，彼此陪伴长大，然后很无条件会信任对方的那种很好的闺蜜。你们会有这种狄掌柜吗？
我有哎，而且我认识他的时间已经快20年了。我那天算了一下，我差点吓死，我说我去，我竟然有一个快超过20年的朋友，而且20年内，那我现在得有多大？就是
有30倍，
就是算了一下跨度和那个时长就会震撼。然后我们现在基本还是每天会聊天的那种。
好厉害。
因为他现在也在北京嘛，但是他最近到成都出差1个月，然后他家有2只嗷嗷待哺的猫，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加引号的欺负我，就是我每周要去给他铲猫屎，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没有什么沟通成本。他说你去给我铲猫屎吧，我说好，然后就去每周给他的那个猫猫喂食喂水。前段时间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因为我有时候懒得去，就我妈去给她的猫猫铲屎，而且她的猫猫区别对待我和我妈，那两只猫对我爱搭不理，结果我妈去她就让我妈抱她，我就想说这个猫怎么这样啊，我很伤心。她说等她出差回来修复一下，但我就想说我们真的是认识超级久，就是我觉得这个朋友是怎么留下来的呢？可能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就是好朋友，然后后来上学什么的也没有抛下对方，就可能来到对方的城市旅游啊或者干什么的，就你们的那个联系就一直在，然后到后来工作之后又在一个城市，所以那个关系就一直会很紧密很紧密很紧密。有的时候他可能今天突然变得很沉默，我想起来了我就会问他你在干嘛，他就会给我发你好在忙。然后我很爱给他发一个奥特曼的表情，就是阿达的那个，你知道缘分很奇妙，所以就一直留到现在的狄掌柜。
那个蓝是不是也说过什么四朵金花的故事？
是是是，但是现在大家没有很熟。就是没有很熟的熟人，我们彼此的生活交集不多，但是
有根基的。
对，有很深的一个根基，小时候都是一起游泳的，然后一起睡觉，彼此父母都认识。你们的狄掌柜呢？
我没有狄掌柜，我是个没有故乡的人。
突然开始抽烟。
我没有狄掌柜，
高中及以前的朋友 都不联系了。因为我比你们老几岁嘛，就是经历了 QQ 换微信之后，就其实很多人就不在你的微信。
我们也经历了 QQ 换微信，
只是大家经历的这个阶段发生在你人生阶段的不同时候。我们也用过 QQ，
也发火星文的。
现在的小孩也用 QQ，
对，甚至因为现在觉得这个微信很登，大家都用回 QQ。
对，
然后又因为我后面那个换个微信号。我也不会主动去加，除非有人来找我。现在能想到追溯最早的好朋友就是大学时期的朋友，而且我觉得就是高中以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定，我觉得我后面变了一个人，就我跟之前不是一个人，
更加配合这个我没有故乡现在已经变了，
我也不是当初的那个我。
对， 对，我已经是另外一个人。
这没有人知道高中之前我长什么太
好
是小学的时候藏刀还是初中藏刀不放？
初中，
初中的时候是藏刀。
我好想听一个第二视角的藏刀故事。
你说去找那个男的吗？
全网征集当年
火是死是活。
吴师傅，吴师傅有吗？
我有，我有两个，大概也是十岁左右认识，然后到现在还很好。我昨天写提纲之后，我去看了一下我们三个的那个群聊，那个群聊不是可以按照日期来看聊天记录嘛，然后我就开始翻我们那个群里面上一天就是一天空白的没有聊天记录是在2020年。
哇，
然后就是每天都爆聊我们之前是就是在很小的时候是住在一条街上，现在虽然都搬走了，但是还是属于那种很近的
双门洞即视感。
对对对，差不多差不多。现在还是属于父母啥的彼此都认识，然后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是可以，就不止我们三个约，是可以排列组合带对方的表妹、带对方的姐、带对方的侄，就是带对方的妈，就这些都可以。
我也是，就是我朋友的妈妈来了之后会叫我去吃饺子，虽然我不爱吃饺子，反正连吃带拿的也有第二顿了。
是，
其实我的那个金花的朋友们也是这种，但是由于只有我一个人去了北方，其他人都在南方，所以我就变成了异乡人，然后我失去了我的南方伙伴们，
突然悲伤。
我是觉得有这种比较长时间的朋友，一个是你的确可以获得一些你成长过程中补充视角的故事，自己可能中学的时候会觉得当时自己虽然某种程度上很傻，但是呢会对自己当时的记忆进行美化，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跳出来说绝不是这样。还有一些是因为你们在一起认识的时间足够久，所以你是可以接受对方比如他跟你聊一些你完全不感兴趣的话题，就比如我们那个三个人的群里面有很多时候是出现过两个人同时在搞一个事情，另外一个人完全对他不感兴趣，但是就占用那个三人群在那里狂聊，甚至只有一个人某段时间对一个兴趣感兴趣就在那里狂聊，就比如我想当时群里另外两个人在搞电竞，然后我完全不在乎，他们就在那里狂聊，当然后来就是纷纷脱电竞圈。
这个跟狄掌柜相对的，我称之为有利益关系的友谊，或者是从利益关系出发的友谊。去年年末聊一个友谊的帖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一点点，就是有利益关系的友谊可以是很好的友谊吗？有可能生长出一些类似于狄掌柜的那种厚度跟信任度吗？
当然了，
我觉得有利益关系挺好的。如果我们两个人都是气味相投的好人，那么对彼此有利，难道不就是天下大同、实现社会主义共赢的一件事吗？如果和对方气场不对付的话，那个利益关系就需要变得非常非常大。如果你跟对方你觉得那个 code 是很对的话，你只需要一点点的利益就可以促成一个友谊哦，这多好呢。
比如
我想想，就是比如一些业内的朋友可能会需要借点这借点那的，你要是感觉跟对方的那个气场或者是性格比较合的话，你觉得无所谓啊。哎，之前我们的东北副总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最管用的还是人情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收费，你可能刚开始看中的就是彼此拥有的一点点的这种资源或者是空间什么的，你要是觉得就大家都是同一类人蛮好的，你就会觉得哦，那我对你有利用价值也蛮好的呀，那以后其实都会变成一个友谊的一个累积，会发展起来。所以我才说的是对彼此有利不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共赢吗？
对彼此有利也不一定是钱，但也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一种滋养，我觉得也可以算是有利吧。还有一种情况是朋友就是要有钱一起赚
对对对，
我确实有一些朋友也带我小赚了一点点钱。然后还有一种情况是，我觉得在我们身上可能比较多的是跟采访对象之间发展成朋友关系。这个因为一开始他毕竟是一份工作嘛，你因为工作然后跟对方认识，然后跟对方聊天什么的，然后结果成了朋友，会有一种还不错的感受。你在成长，然后对方也在成长，你们成长着成长着发现有一天可以互相对话，就这种关系我觉得还挺珍贵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的意思是，以前我们可能工作之前吧，或者现在因为一些爱好认识的朋友，那就是因为你纯觉得这人不错想跟他做朋友，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需求的那种朋友。当然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纯友谊，但现在也有一种情况是，你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你是知道，就比如他手里有一些很重要的资源，你未来会你工作的时候会需要，所以你是一开始就是因为想有需要跟他搞好关系，所以才跟他搞好关系。那后面你们也可能相处的不错，但这就是一种假友谊吗？也不是。我是觉得只要后续你们觉得相处的好，以及你们感觉关系不错，这就是一段挺不错的友谊，就是没有必要去纠结他一开始到底是因为咋开始的。友情的纯粹重要吗？就是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它本来也可以和很多东西交织在一起，不是只有那种嫡长闺从小看到大，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什么什么欺骗，类似于这些才可以称之为朋友。
说到这个新时代的友谊，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就是搭子和这种搭子文化。你们自己对于搭子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感觉好像每个人的那个程度都不一定那么一样。
我们会在不同程度上找搭子哈，就比如猫爷他就会是出去玩的时候也找搭子，然后我有的朋友是他比如去看演唱会会找搭子拼房，这些我都不会做。我最多会就是比如看完演出找搭子一起拼车回家，以及
车友，
对对对，然后以及可能购买一些会员的 family plan 的时候找人跟我一起去拼 family plan。 然后对于我来说纯搭子的话，大家就属于很有功德的一起拼单一个东西，然后 A 钱，你只需要在分东西的时候以及 A 钱的时候有素质就可以了，你就是一个好搭子。挺多时候你既然能跟这个人拼，说明你们两个的爱好是一样的，嗯，也会在这个基础上比如开始聊天啊，甚至发展出一些除了这个爱好以外的话题，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朋友了。
我觉得搭子可能就是一期一会的吧，就是很多情况下是这样子，就你们因为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是共同的目的恰巧凑到了一起，但是不会聊一些心事。我觉得聊心事是朋友，不聊心事只是因为兴趣爱好大家同行那么一段，肯定就是搭子。我还会有，因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跟批人有关，就是我很多搭子是临时搭建的，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他说要买几件，然后会有什么折扣，然后可能这个时候就会去问一问
现场捞人。
对，就会去问一问，然后现场有没有人要买单了。
好厉害，感觉其实是功能性会比较强，但是这个功能性同时互相都是蛮有素质的人，就能很好的搭在一起完成一件事。搭子文化的流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跟社会原子化呀或者是流动性啊有特别大的关系，就或者是我们是不是已经缺乏一种很深入的建立关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还好，我对于搭子的一个想法就是，其实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生活越来越细分和垂直，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事儿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然后其实是很难找到一个朋友或者是几个朋友能够完美的都嵌入这些事儿。如果有的时候你做一些事情啊爱好什么的想要约个人一起的话，反而是从这个事情本身出发去找人会更简单，就比如说爱好攀岩，但你的朋友不一定跟你，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大家跟我那个频率实在是太不一样了，但是我自己又有这个需求的话，那我就去找那些本来就很喜欢攀岩的人，然后我就跟他们一起，起点还是这个大家有共同的一个爱好和这个需求。我觉得这种就是先有了一个需求，然后根据需求去找能够同行的人，而不是强求本来就认识的朋友非要一起跟我做某件事儿，其实是一种关系的解放。就因为现在人也蛮多的，那不用强求一个人跟你干嘛干嘛，你也不用一定要等他，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宽泛的搭子文化还挺好的，就大家都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兴趣小组，
兴趣小组的个人化、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来到我们的最后 后一个问题有点大，你觉得现代化友谊的特征是什么？
我去，
其实今天咱们聊这些，从这种古典主义的嫡掌柜聊到一些比较现代的当下的搭子，或者是比较轻量级的朋友，那你们觉得现在自己需要怎么样的友谊呢？
我们想象的是伯牙子期知己，我们想象的是那种你必须懂我的全部，类似于这种。后面我们想象的可能是成天四夜游这种友谊。
你说苏轼和张怀民吗？
对啊对啊，就是我们想象的是这种友谊。
你现在在说苏轼跟张怀民，我想的都是之前我们聊，是聊这人批人还是
怀民意味
亲，
对，然后就参与了
卡家
对，现在可能是接受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友谊并存。当然你有嫡掌柜的话那很好，你很幸运，同时没有嫡掌柜的人是不是就不好，他就会很孤独，然后他就得不到高质量的友谊。
现在还有 AI 呢，
和 Cloud 是最好的朋友
对，
最好的朋友和搭子，
那前提是你一直给他付钱
有利益关系的朋友。
对，我是觉得现在可以把友谊的质量和这种友谊的强度深度以及认识的时间长短都拆开，也不是那种一定是从小就认识的友谊才是高质量友谊。诶，我前两天听喷嚏他们聊的中年友谊，他们甚至说人到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少受朋友的影响，就是可能你高中的时候朋友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你现在经常听的播客主播对你的影响都比朋友对你的影响大，可以接受各种更加轻量级的以及更加不同形态的友谊，可以跟这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可以跟那个人进行 deep talk, 然后可以找不同的人约饭，只要你跟不同的人建立的都是一些你感觉对你来说有益，然后呢以及对你来说感觉健康的关系，就是很好的友谊。
对对，我觉得就是传统的或者是比较古典的一些人际关系会比较强调一个人他包办了你的所有，也同样是相互的，你也要包办他的所有嘛。之前于杰老师在拆解那个婚姻制度的时候就说，其实结婚这个事情就是等于说一个这个伴侣他就要包办所有这个经济稳定性、生育，然后还有这种什么爱好，所有的东西，人的一些需求全都拢在一个关系里面。但是像现在可能很多人不想结婚，或者在寻求一些别样的这种连接的方式，其实也是因为慢慢大家会不太喜欢把所有的功能都聚集在一个人身上，首先它风险就是太大了，第二就是有很多失败案例，你慢慢意识到就是没有必要嘛。其实有友谊也有相似的一点，我自己更早的时候对于友情的想象也是那种有一到两个至亲一样的朋友，他知道我所有的一切，然后我所有的爱好都跟他同频，也能进行超级无敌 deep talk。 现在就会发现这样其实对对方或者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绑架嘛，大家都是很不一样的人，即便可能气场会很合，由于大家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状况，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那么的同频的，所以不如把这些友谊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功能我们也是可以拆解一点，跟他做着跟那个人做那些事情，所以可能会形成一种有点类似于搭子或者是那个更轻量化的一些友情关系，我会觉得是一种更加自由和轻松一点的关系，还蛮不错的。
我一直有一种迷思，我觉得以前的人之所以能两个人绑定就是那种最好的朋友绑定在一起，是因为以前根本没有那么多事儿可以做，一见潮流来了大家都干这个，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潮流来大家一起没有走散，包括那个时候也不太会有那种换很多次城市的这种事情出现嘛。但是现在我感觉大家对于友情的这种需求已经不太可能实现了，哪怕是你真的有那种嫡掌柜，你只会在你们成长的过程中很清楚地意识到你们的确是不一样的人，只不过因为你很爱他，你们两个关系很好，所以你愿意去接受这种不同，但是的确就越长大会发现彼此之间的不同，
也愿意去包容跟承载这些不同，
感觉是对你自己的一种解放，也是属于对别人的一种解放，你不一定非要发现你们的不同之后去弥合它，没有必要，你接受这种不同就可以了。
我是觉得用真心吧，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话那就去交，不用担心交朋友可能会怎样，因为朋友这个东西就是如果对方能接住你这一颗真心，那你们两个人就可以 match 上嘛，
搞得像是交友软件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是真诚的然后又是有分寸的，那 对方如果能接受住你的这一份真诚和分寸的话，那你们肯定就是朋友了嘛。我之前确实觉得 small talk 是一个超级考验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玩意儿有点像天赋和生长环境，就是如果你从小有这个技能，那你就会一直有这个技能。但是现在我又开始觉得其实它没那么可怕，我现在甚至感觉 small talk 是一个还挺好的事情，就是你看到对方了，然后你跟对方说几句话，可能你们那个关系就会变得亲近起来，就不要抗拒 small talk， 跟陌生人也可以 small talk 的。
溢了起来，庄主来吧。
庄主，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发表一些 old 的谈话。对，特别好笑，昨天我们好久不开营销会了，然后跟 DY 和东北副总一起坐那开会，开着开着 DY 就说他用我忘了是哪个 AI 在电脑里面蒸馏了一个杨照老师讲的那个视频课，蒸馏出了一半的算星盘的东西，然后我昨天就说那你给我算算吧，说我这个人对于关系情谊的那个要求，那个想象就是严肃的，大概意思就是你如果很难开始一段情感，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很严肃，你需要承担的东西很多，你很看重它。所以我就明白了，就刚才蓝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搭子这个事儿，我好像回答是我不需要搭子，我不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吃午饭，就是这个事情对我不构成任何困扰，我也不需要有人跟我去看电影去旅行，就是我一个人可以干很多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上我并不孤独。但是我对于那个像吴师傅说的那种传统的古典的那种情谊，不管是爱情也好友情也好，我有一个自己的想象，虽然它可能是错的，它可能更不存在，然后它可能现在已经完全变样，但是我还是对那个东西有一点想象，导致于我觉得我对于友情的看法就是，我当然会分成比如生活中的这些交往的人给你的生活提供很多便利或者是日常的情谊，这些人当然很重要，因为人没有这个是不能生活的，但是另外一群人比如说你是看重他的品格，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听起来很老套，但是比如说我那个在美国的朋友，有可能突然他很忙我很忙半年不联系，但是一旦联系起来我们俩就是还会接上的话说，就是我鼓励他不要脱离他现在那个轨道，他一定要拿到教职，然后他鼓励我，我觉得这种人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大部分的生活中的困难和工作中的问题我觉得我可以自己消化，但是这种就是在关键时刻让你能咬一咬牙坚持下来，或者是你对这个社会和对这一段人生也没有那么怨恨的人，就是他在那个时候要出现，他不出现的话你就会倒塌。我遇到过很多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他不管是能立刻跟我打一个语音电话，还是说我远远就知道他在哪儿，只要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月亮就是圆的，这个世界上就是还有一些我能期待的东西，对，就是这种人的存在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也不需要跟他变成天下第一好，就是每天黏在一起，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这个人能救命，我很珍惜我生命中这样的东西。但是我同时也知道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你看我们都不是同样的年纪，我们相遇的时候你们才是25岁的小姑娘，我已经30了，然后
视频播客真好，能记录他刚才翻的白眼。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当然在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你追求东西有变化，所以就是这个东西时近时远我也接受，它的浓度是怎么样我也很接受，但是就是世界上有你们这些人存在，我觉得哎还挺好，就是这就是我老派的发言。
每次嘉瑞说到他那个跟我们年龄不一样，就我们刚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接近30岁，然后我就会想起他要接他跟道长去德国拍了那个人生巅峰的纪录片
包豪斯，
那个时候他才
29岁。
然后现在我们都过了29岁，我们没有拍德国包豪斯纪录片，
这是时代的问题，跟你们没太大关系。
哎呀，时代到那样我们也拍不出来。
但是我理解你说的那种，就是少而深的关系很重要，有几段很深的它可能不多，但是那几个人存在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锚定的。
人不会衡量自己有没有朋友当做你人生是否成，就世俗意义上是否成功，他不会衡量你有10个朋友还是20个朋友，但为他衡量你收入多少，的工作是什么，和你有没有结婚生孩子，这是一个世俗的评价。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朋友多不算是人生赢家呢？
就所以我们要改啊，就是我们
宣布现在有义气朋友才是人生赢家。我们时不时来聊一聊友谊，感觉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刚才是突然想到说，我们大概在 maybe 3年前有一回第一次系统性的聊友谊这个事情，然后当时的标题是叫什么都市人越长大 越没有朋友，差不多这个感觉。但是其实到了现在，我们那个想法会有点变了，现在是变成不是说朋友越来越少，而是我们可能分类会变多，然后我们会去找不同的朋友，有不同的事儿和不同的这种情感上面的连接，就是不一样了，而不是说更少，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很一个人两个人非常深入的关系会变得更少了一些。但是现在有可能是更发散的，跟很多人都是可以一起去做一些好玩的事儿，所以也是有一些小小的改变。那今天非常高兴聊了这么一大通，也是我们的视频播客的尝试。如果到时候大家有空的话，记得去小红书 @ 没理想的编辑们去查看一下我们是否发布了这一期。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咯，3、2、1，
就这样吧。想着